朋友平安，很高兴你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罗祖成牧师，他用神的话语勉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这堂的讲道最主要还是讲我们作为教会，作为神的门徒，怎样去回应 OK 满足神的心意，去把福音来传开，把福音传到地极。那明天最后一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怎样去帮助他的教会，他的子民去完成这个艰巨的大使命。 OK， 所以这两堂讲都是非常重要。这堂是我们怎样去回应神的心意，神的呼召，我们求神来帮助。先同心祷告。主，现在又是我们翻开你话的时候，求神你的灵就好像上一堂一样，你在我们当中，当你的仆人宣讲你的话的时候，你的灵就在人心中来动工，让我们能够听了能够明白，让我们的生命跟你产生接触，可以被你改变。特别今天我们看作为教会，作为你的子民，我们可以怎样去回应你自己的心意，你自己的那个使命。求主这样赐福带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你自己来使用，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从四个福音书里面，我们就翻开看一下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耶稣在当中有很多各方各面的教导跟讲论。你把那些不同的教导把它归类的话，你会发现有一类的课题他的讲的最多的，你猜猜是讲什么？有人觉得可能是讲爱，因为耶稣常讲爱。有人觉得是讲金钱物质，这个也是他常常提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你把它归类的时候，你发觉讲最多的，发的最多篇幅的是讲关于天国 The Kingdom of God。 那在四福音里面，天国跟神国都出现，对吧？有时候说是神的国，有时候是天国。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分别呢？按照一般的神学家那个解经家去解释的时候，他们的看法就是这两种，天国也好，神国也好，这两个名词都是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场合耶稣会用的不同的名字，是这个意思。所以天国就等于神国，神国就等于天国。好了，没问题了。好，那究竟天国也好，神国也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耶稣自己的解释。刚才李长老跟我们看那段圣经，就是他最好的清楚，最清楚的解释。那我们看看那节圣经的背景。当年耶稣在那边看见个哑巴鬼，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把那个哑巴鬼赶走，赶出去。哇，很惊讶，其他围观的人很惊讶。那当中还有一帮人，就法利赛人。他们都是很嫉妒耶稣的成就等等，看不起耶稣等等。他看见耶稣这个情况，大家很拥戴耶稣的时候，他说没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赶鬼而已，他靠鬼王赶鬼，没什么了不起。当然耶稣听见他们就说，耶稣当然就跟他们反驳啊，反驳他们过后，耶稣讲这句话了，就在那个马太福音12章28节，他说若是今天我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天国，这就是神国临到你们了。要跟今天我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国临到你们了。 OK， 在同一个故事，同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句话的，就是路加福音第11章第20节，那边怎么讲呢？根本就一样，一个字改变。但是若是今天我靠神的能力，不是神的灵吗？靠神的能力赶鬼的话，这就是神国临到你们了。那弟兄姐妹，当年耶稣赶鬼是靠什么东西啊？靠鬼王吗？当然不是，对吧？那个答案太清楚了。当年他是真的靠神的能力，是靠神的灵去赶鬼。所以你看，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这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OK， 那神的国天国按照他这样讲法什么意思呢？当然天国也好，神国也好， 跟神的圣灵、跟圣灵、跟神的能力是不能脱关系的。OK， 简单讲一句，哪里有神的圣灵、有神的能力管制、管控、彰显的地方，哪里就是神的国，好不好？所以呢，神的国我们今天理解，不是像我们今天美国有国界、墨西哥有国界、加拿大国界，不不不，没有 boundary。那神的国的意思就是哪里有神的彰显，哪里就是神的国，就在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的能、神的管制、神的权柄显明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OK 吗？啊，我们有这个理解。好了，按照他的解释，神国、神的能力、神的管制、神的权柄来了没有？刚才那句话来了没有？今天我靠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喂，很明显已经来了，对吧？这是你的经历吗？基督徒，是你的体会吗？想想，你说，神的管制、神的权柄、圣灵的能力有没有在我生命当中彰显？有啊，我从前是神的仇敌，那现在今天我是神的儿女，神所爱的。我从前自私自利、凶巴巴的，哎，现在温柔多了，又得改变了，等等的，哎，我们真的经历感受到，你看神的管制权柄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出现，有圣灵的恩赐，对吧？我们看见神的国真的是彰显了，这是我们的体会。OK， 是我们的经验。OK， 在同一个课题里面，耶稣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教导，也是讲了天国。主导文大家都会背，对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三句呢？愿你的国降临。哎，啥意思？愿你的国，耶稣，你们听着，你们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样祷告啊，啊，要认真点，要这样祷告。神啊，我愿你的国降临。这个意思，他的国来了没有？单单凭他的教导来了没有？没有来啊，就愿，要是来了就不用说愿嘛，对不对？好像罗牧师在里面，你在什么地方？加拿大看见罗牧师，哎呀，罗牧师，我真的愿你能够来我们牧恩堂讲道。我没来嘛，你可以这样愿，对不对？但现在我站在你面前讲道时，罗牧师愿你跟我们讲道，这个什么话呢？你明白吗？这个不通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是我们要迫切来到神面前、父神面前，父啊，我愿你的国降临，我愿你的管制、你的全能、圣灵的能力早日降临在地上。意思说还没来，我们才有这个祷告，才有这个愿，对吧？这是你的经验吗？你想深，你深一层就想一下，神的管制、神的权柄要是真的来到，管控着你的生命，管制着你的生命，在你生命上又彰显的时候，你今天还会犯罪吗？问题是你有没有犯罪？有啊。要是神的权柄已经来到地上，临到地上，管制来到地上，我们张眼看一下，今天你看那个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那个刚才我们那上一节课所听的那些残暴那些东西会发生吗？我们看看那些很多大城市里面的罪恶会存在吗？要是神真的掌控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不见了。要是神真的他的国度真的来了，彰显了，那我应该不会犯罪，我应该不会老，也不会死，因为我有永生。但这都是我们体会的，真的好像神的国又好像又不是很明显的什么彰显。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他的彰显，另外一方面没有感觉到他那个 full bloom of the power， 那个完全就展开的那个能力。为什么有这种矛盾呢？这个矛盾是耶稣讲的哦，同一个主耶稣，你看还要讲他在圣餐的时候，你听他怎么说？我跟你喝着杯葡萄酒，我跟你喝着杯以后，我不再跟你们喝，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跟你们喝新的日子。你还记得吗？意思说我今天跟你喝这个杯，我还有一天我就可以离开你们，但我还有一天跟你们喝，那个时候我在我父的国完全彰显的时候跟你们喝。你看 一是主耶稣的教导，一方面天国已经来了，另一方面天国还没有来。你看，这就是神学家里面常常讨论的 already not yet 的问题，已经 already 来了，又 not yet 还没有来。你看耶稣一个比喻就很清楚了，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一粒芥菜的种子，在百种当中是最小的。啥意思？意思是说天国来临的时候，彰显的时候非常不显眼，你明白吗？在一个又脏又臭的马槽里面，根本没有人知道，什么尊贵人他们都不知道，就是那些基层的人，那几个牧羊人呢，跟那些外邦几个那个博士什么东西，他们才知道，没有人知道。天国来的时候好像芥菜种，没人知道。主耶稣有形有体的把神的管制、圣灵的权柄能力带到这个世上来，但来的时候很小很小，不显眼。但当这个芥菜长大的时候，天上的飞鸟也要下来遮荫在其下。你看见那个强烈的对比吗？你开始的时候很小，但有一天它长大的时候，天下飞鸟都会遮荫在其下。2000年了，弟兄姐妹们，2000年过后，今天你跟我还在讲耶稣，还在讲这个天国，因为天国已经发展了，不单单在那个当年那个小小的地方伯利恒那个又臭又脏的马槽里面，现在已经发展，很多天下的人都可以遮荫在其下。这的的确确是我们的经验，天国一方面来了，天国另一方面还没有完全来。那怎么去看这个矛盾？当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天国就有形有体的被带进来。当耶稣还有什么第二次来，还记得吗？这是你的信仰吗？这是我们的信仰。耶稣还有第二次来，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神的管制、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就会 full bloom 完全覆盖。你听懂这个意思吗？ OK， 那就好像打个比方，你家里面有个玫瑰园，你每天是盼着玫瑰花开多灿烂多漂亮，你走到哎呦又没有花，你看又没有花，哎又没有花，一天你跑去看看，看清楚，哎稍等，这个玫瑰花那个树枝上有有几粒很小很小的花蕾，你看见玫瑰花吗？没有玫瑰花。你看见花蕾，你知道玫瑰花会开吗？玫瑰花也开，那个完全不一样，已经看见花蕾了，你虽没有看见玫瑰花，它还没有 full bloom， 没有盛放，但一天一定很快会盛放，因为我已经看见花蕾了。这就是我们的经验，这是我们这个信仰。耶稣第一次来把救恩带来，把神的管制权柄带来，我们亲身体会经历，但我们还会犯罪，还会软弱。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盼的就是耶稣第二次会来。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第二次来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本来我们的长老要念的那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天君天使，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你都不能逃避，都看见耶稣在荣耀当中的再来。这就是这个意思，天国已经来了，但天国还没有完全彰显，神的管制权柄、圣灵的能力已经彰显在地上，不过还没有完全更广更广的来展开。那我们就要想，那从神的心意，他愿意看见他的管制权柄更大彰显吗？他愿意看见吗？那我们从主导文就可以了解了，还记得刚才说吗？主导文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教导我们这帮信耶稣的人的祷告。他说你们来到天父面前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样祷告，每次要这样祷告，父啊，我愿你的国降临。你知道吗？谁的心意啊？是耶稣的心意。那耶稣的心意是谁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看见神这个创天造地的神，他是非常盼望看见他自己的权柄、他自己的管制、圣灵的能力彰显更广更宽的来覆盖大地，来爆发在全地上。所以耶稣才教导我们这样祷告，你是属于基督教的教会，这是我们很清楚从神所领受的心意。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那神的管制权柄、圣灵的能力怎样才能够嘣才能够彰显呢？啊，你说神嘛当然可以，所以神可以对着我们的李长老彰显充满能力，那当然可以有能力，这绝对可以，是神嘛。但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教导，神的能力圣灵怎样彰显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五节就很清楚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讲讲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加拉太教会啊，有一班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所谓啊，他们那些我们叫他假师父，那些假师父来到加拉太教会里面。你要记得加拉太教会是保罗传福音的，还记得吗？他们信主的，然后他们来到就说，哎，信耶稣好，信耶稣对，但单单信耶稣不够，你信耶稣过后还要加上律法，要遵行律法，这样你的救恩才能够完整。哎呦，那帮傻的加拉太，这不是我的话，是保罗的话啊！加拉太人呢、啊？我真的太奇怪，你们为什么一下子你们就转过去？他说：“你们自己可以做见证啊！”这个三章五节来了，当日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当中行异能的，你明白保罗的那个焦点吗？他说：“你们自己审查自己一下。”当年我把福音传给你们，你们看见什么东西啊？看见圣灵的能力在你们当中，你们人改变，甚至有那个 miracle， 有那个神迹在你们当中，圣灵创造出的神迹在你们当中爆发。好了，你们亲身经历了。我问你问题了，当年那个圣灵的能力爆发是因着你们遵行律法呢，还是因着你们听信福音呢？答案是什么？太了解了吧，太明白了吧，他们亲身体会的嘛。当年我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我都没有教你们遵行律法，没有按照律法来得救，你们是完全靠什么？后面很重要啊，什么字啊？听，还有呢？这是两个字啊，听信，听信福音，圣灵的能力就嘣就爆发，天国神的权柄能力管制嘣就爆发。弟兄姐妹们，福音先要听，对吧？你光听可以不信吗？不难答吧，这个问题不难答吧。光听福音可以不信福音吗？当然可以啊，我讲布道，这是讲布道会，都是在那边听，都是这个牧师讲，都是讲同样道理。有人举手信，有人不相信。你可以听福音，但可以不相信福音。同样道理，这边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圣灵的能力怎样才能够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嘣彰显出来？来，你们告诉我，首先要什么？必须要有听，必须要人讲福音，你听了福音很清楚很明白，接下来呢要信。你光光有前面的听，你没有后面的信，我告诉你，你听三十年，哪怕你听三十年福音，你没有真心相信接受进去的话，福音对你毫无益处。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还有一些人啊，他们是教会的常客，很常常来教会的，听很多啊，他甚至圣经比你熟等等，但几十年来你看见他的生命没什么改变。你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景，他说出来，他说到哪日，我告诉你们，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记得那句话吗？什么人才可以向主耶稣说主啊？信耶稣的人，不是外面外邦，不是他们能够向主耶稣喊他主啊主啊的人。他说不是所有喊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他说到哪日 OK， 在进天国的人不是有人到哪儿，有人在我面前说，他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哇，你听清楚吗？我奉你的名行异能。主说你这般作恶的人离开我，我不认识你。弟兄姐妹们， 你有深话想，这句话耶稣讲的话吗？那帮人竟然奉主的名讲道啊，奉主的名行异能啊，到头来他的主，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离开我，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哎呦，这个太恐怖了，从某个角度去思想，真的我们要好好反省自己。今天我们听了福音听了很多，我看坐在这边都听了不少福音。圣灵的能力有在你生命当中彰显，有多大彰显多大能力，在乎你信有多少，在乎你听了主的话，你相信接受有多少。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的能力怎样才可以，神的国怎样才可以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彰显，就是他听了福音，听了真道，听了真理，还有什么最主要的，要相信接受那个真理是神而来的，你愿意去顺服去听， power 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你缺乏后面的，你根本不可能产生圣灵的能力，是这个意思。OK 吗？啊，我们现在知道了，天国怎么样彰显呢？就当那个地方有人先，怎么听？一定有人讲听，然后呢，听了过后一定有信，听信福音，天国才彰显。神的门徒，神的子民们，当我们了解一方面，天国拓展是谁的心意啊？你是我们传道，我们牧师的心意，所以要搞什么拆传联会一大堆，那个多烦啊！要什么预算等等，其实不是啊，弟兄姊妹，是我们的传道，我们的牧师，他们从圣经里面、神的话里面很清楚的掌握，神的国要彰显，要扩张，更广的延伸过去，这是神的心意，不是牧师看见没有什么好搞的，搞一样搞些东西来，不是这个原因。OK， 但我们又知道了。神的国怎样才可以传开更广更宽传快去呢？必须要有人先怎么讲福音，有人先传福音，有机会讲就有机会怎么听，有机会听才有机会信。我看这是拆传的核心，拆传的基础。我们教会那个是20几年前，是我们重振会，香港重振会有一个年，那个是二十几年前，有对年轻的传道人，也是姓罗的，刚好，现在他已经安妮牧师，也是罗牧师，一家四口，那个时候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才好像5岁还是4岁，一个女儿才3岁，很小，他们心里面有感动，他们知道天国要拓展，那福音不到的地方，那边就没有机会听，没有机会听，那边就天国就不能去到那个地方。但是神的心意要把天国遍传，还记得吗？把天国遍传，所以说听到道后他有感动，神让他看见的，在菲律宾对外，菲律宾马尼拉坐船，不，那些船小船要坐14个小时，坐到马尼拉还要坐14个小时，去个海岛里面叫伦布岛，就菲律宾的，所以那个岛上有30万土人在那边居住，他们又有语言会讲话，没有文字，没字写的，就单单讲的。你看一家四口，他们就带着这个观念，他们就去这个愿神的国降临这个观念，他们就去到那个地方。OK， 在那边他学习他们的话，然后帮他们创造文字，然后从文字开始把新约圣经慢慢编写，22年才成就那个去年的事情，感恩会开始了。第一本的伦布语的新约圣经面世了，发了22年，他大女儿已经医科毕业了，已经是这次已经到这个情况。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的子民回应神的心意。一方面我们知道天国降临完全100%是神的心意，他希望看见他自己的那个权柄管制圣灵的能力更广更宽更深的来传开去，但要这样传开去必须要什么东西啊？有人把他的福音把他的真理传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才有机会听，然后才有机会信。你听过信，然后福音那个圣灵的能力，那个天国就可以在那边彰显爆发。你能掌握吗？我花了不少时间一步一步让你们去看， 我就想你们要很清楚的掌握这个必须要经历的关系。为什么教会我们要搞拆船？因为这是百分百是神的心意。不是教会看见没事没事干，搞一些事情来活动活动一下，百分之百是神的心意。但天国要扩张，必须要什么东西呢？必须要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单单在一个地方，天国就知道那个地方。我们在这边需要了，就单单在需要了传福音，传福音也是好事，当然好事，对吧？要是要这样的话，天国就单单是现在我们有限在我们的下了下了这个地方。那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去到乌克兰，去到菲律宾，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我们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人有机会听，有机会信，天国就能够到那个边。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太了解这个天国拓展的方案，所以你看他从死里面复活，在地上有40天。路加医生告诉我们，他4天干什么？就教导门徒全是有关天国的道理。然后呢，他在加利利的时候呢，那个有名的马太福音28章来了。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叫门徒进来，对吧？还记得吗？耶稣进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听见主的心意。你们要去，他知道你们单单待在加利利的话，那个福音就是留在加利利，你们一定要出去，你要听福音才可传，福音有机会传加利利以外的地方，加利利以外的地方才有机会听，有机会听，有机会信，当人听了又相信的时候，天国就在那边彰显，就这个意思。到最后了，到最后耶稣快要升天了，那个云彩一看见就要下来把他接上天了，耶路撒冷对外那个橄榄山上门徒照进来，只有耶稣那这句话还记得吗？那个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你们要得着能力，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定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对吗？犹大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看又来了，他心里面所计划的还是这个事情。当人他的门徒计划了什么东西啊？哎，主耶稣啊，现在你死里面复活了，满有权柄，你就是百分之百的神，这个毫无疑问呢。那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呢？你还记得他们的问题吗？这是人，你跟我所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住家，我们住的那个城市有没有平安，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安全，我们的政治各方面有没有好，各方面供应足不足，超市等等的齐不齐，我们关注着地上的生活。地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到最后还是这样。也就是说，我告诉你们，复兴不复兴当然这是神的应许，但复兴以色列国可能还要放在一边，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所以神的心里面他 concern 的，他最念挂的还是那个天国的扩展。我们逃不了，你要是看圣经，要去研究圣经，你真的逃不了，是神的百分之百的心意。所以天国要拓展，愿你的国要降临的时候，我们这帮属于神的子民，牧鹰教会，我们神的教会，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逃不离就是把福音真理要广传出去，要向外来延伸出去。耶稣不单广，不单讲，他还身体力行的来教导我们。马太福音9章，现在我们看的那两节圣经就这个意思。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6节，我们先看35节。你看他这里面怎么写，他说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我刚才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方面告诉我们天国要降临，要更广更宽的延伸开去，另外一方面怎么做怎样做，他说你看着我。那所以我说今天我们讲到最主要的，作为神的子民，神的教会，我们怎么做去回应神的心意，那个天国降临的心意。 OK， 你看耶稣怎么做。 三十五件里面他做了三件事情，你能说出来吗？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什么？他走遍各城各乡， OK。 第二件呢？宣讲福音，还记得吗？你不听你就不能 不能够相信啊。第三件呢？他讲完福音下来干什么？医治各样的病症，疏解各样的困苦啊。这三样东西，我们今天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当年我们的主已经设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今天我们要完成这个天国的使命，我们跟着这个榜样肯定不会错的。首先第一样，我们看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我们回到两千年前那个历史背景，耶稣当年走遍各城各乡是件很容易的事吗？你觉得啊？你说哎呀，巴勒斯坦那个小地方跟我们美国没得比，那个几天我们那个开车的到了。 你说的容易轻松，那个时候走100公里也你好几天你们走完。还有一个城市到另外城市，一个乡镇到另外乡镇，中间啊有很多强盗，还记得吗？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有个强盗等等，很多的东西很危险的啊，天气会变化等等一大堆。但当年耶稣还是走遍各城各乡，你说为什么呢？你说哎呀，罗牧师，那个圣经有答案呢、啊、因为耶稣在自己家乡不受欢迎，所以他就肯定要走遍各城各乡，留人家干什么的。那某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我们看见实际的历史的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真的不受欢迎吗？某个角度还记得吗？圣经一句话，耶稣忙得到忙，在工作忙到一地步连饭也顾不得吃，还记得那句话吗？在哪里发生啊？在加利利。当耶稣医好西门的岳母的时候，哇，那些人一大堆就围着他们的门口啊！还记得那个坛子吗？四个朋友那个呢？啊，因为人太多了，听耶稣讲道等等的急，根本不能进去。他们想办法爬到屋顶里面挖开，把那个坛子坠下来。而这个情况，但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他说，那个时候他的耶稣的亲属来找他，看见他忙到连饭也顾不得吃，他们说什么？耶稣疯了。你工作太多了，疯了等等，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可以肯定耶稣当年可以足不出户，也每天工作排得满满的， OK， 讲道也好，医病赶鬼也好，一定肯定一定有听众，一定有受众。他可以忙的，他的恩典可以、能运用出去，一天到晚满满。但为什么他还需要走遍各城各乡？我看就是这么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很简单，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耶稣的天国的福音单单留在加利利，天国就在什么地方？加利利。他必须走出去，他知道他走出去虽然是辛苦，虽然有很多艰难，他走出去的时候福音就会跟着他去到其他地方，去到耶路撒冷，去到那个犹大，去到不同地方，福音到地方他们有机会听，有机会听就有机会信。所以耶稣要做这个行动，要到那边， OK。 还有我们知道很简单，福音这个好处，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跟家里面孩子这个说，孩子啊，有好的东西我们要跟朋友分享，是不是啊？家长们我们都会这样教导，这是 很正常的事。所以耶稣那个好东西他肯定不要就待在家里里，他出去分享。我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看更重要，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第二个原因我看这个是更是重要的原因。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